师父，就是我在看楞严经的时候，就是师父您看屏幕看到了吗？就是这个地方我有一个疑问。
哦，你讲吧。
啊，你看这个地方他说，凡夫因执着五蕴四大假合之身为我，则有分段生死。外道只取阳神神我，二乘执着离我，所以修到七地菩萨以前都没有离开俱生我执，也都还有变异生死。就是这块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是他这句话就是标黄色的这句话，就是外道只取阳身神我，二乘执着离我，所以修到七地菩萨以前都没有离开俱生我执。他说变异生死也都还有变异生死，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还有分段生死呀师父？
分段生死是指的这个肉身啊。
哦，
哈佛执着的都不是肉身，你看了没？
对啊，那就是这个意思。他就说就是外道还有这个二乘他没有肉身了是吗师父？
他没有执着肉身。
哦，知道了。哦，执着肉身才有分段生死是吧师父？
这分段生死指的是肉身。
哦，知道了。哦，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外道和二乘还有分段生死吗？这个问题那就说明他没有了是吧师父？
没有执着肉身。
师父
你
说
下边这个问题，外道和二乘还有分段生死吗？这底下不就有答案吗？
啊，
你往下翻不就看到答案了吗？
你说这个什么？你是说这段文字下边是吗？
你现在说的是哪个话呀？是说圈住的黄颜色的呀，还是说下边这个红颜色的呀？
黄颜色的师父。
黄颜色的没有执着肉身，你看他说执着肉身了吗？
对，他没有执着，对，他没有执着肉身。
分段生死指的是肉身。
哦。
那肉身不就是五蕴四大假合之身吗？
对对对。没错。师父，那你看这一段哈，标黄色这一部分，实际上是我标这一段，他们是一个意思是吧师父？他们是连贯的是吧？灰色的这个意思。
为啥你这么说话呢？他连贯不连贯与这个有啥关系吗？
我就说他说的是因为外道执着只取阳神嘛，所以他有变异生死嘛，是吧？这是
有变异生死，因为他有执取，但不是肉身，他就不是分段。
嗯、知道，好好的师父，知道了。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无漏漏尽通和道通这一块哈，我有点不太清晰。师父你看这块这个经文说的那个这个咱们那个楞严经上说到了第八地才进入无漏，漏尽通之后才真正进入道通，到了这里才不退转。
道通的概念全都说了吗？什么是道通啊？
没说师父。
那你这个得弄清道通的概念，要么就搜索佛学大辞典。
这个道通我搜索了师父，我看看啊。师父你看这个道通它是这样解释的。道即道理，为正中道之理而能启用，无心应物，原化万有，犹如影像水月空花，无有定体，是名道通。
怎么了？不就是道道就道通了吗？
这个、对，你看这块呵呵师父你看他说到了第八地进入无漏，然后漏尽通之后才真正进入道通，我就理解。
你查到的那个吻合不吻合？
那是不是八地以后就有道通了是吗师父？
是你刚才查到那个从佛学大辞典查出来的那个，你不刚查了跟那个吻合不吻合啊？就这么说。
但是这个里边说的他是有啊正中道之理了师父，为正中道之理而能启用吗？
他自己用是这个意思吧？照不上。
对呀，就是说他俩不是完全对应的。
那你说除了这个去查佛学大辞典啥是道通，还有什么办法找到道通的概念吗？
我没有别的了啊，就三藏法术这个。
三藏文就已经告诉你啥是道通了，你这一查结果照不上了。你看三藏文有没有道通概念呢？
师父你就说这段话吗？
对呀、啊，这段话里有没有啊？
那你看到八地菩萨，我们从头看到八地菩萨才将俱生我执除掉，才了分转生。
你念这个，就念这一句。
到了第八地才
进入。后一句啊，不就后一句啊？
漏尽通之后才真正进入道通，到了这里才不退转，否则还是会
退。下面不就有了？你不是已经查出来道通了？你要么不下面能考到上头，对照着看不就容易了吗？你要上下翻多不容易啊！
好的。
啊，这考过去，考过去，这不就容易了吗？
啊、
看着，你必须，你必须都得看见，同时都得看见这个地方才可以。
对，陈燕师兄，你也查到了是吧？
啊，我查到了，我一会儿发上来。我看好像那个道通就是漏尽通，我给发上来啊。
对，我的疑惑就是这个地方哈，无漏和漏尽通还有道通，就是我的问题是师父，就是他进入拔地以后无漏了，实际就是漏尽通是吧师父？漏尽通就是道通是不是师父？
从这个不管这个答案，这个从这个现在这个前后句你圈这个黄的，就是你说那个意思、
啊、好好好，
从这可以看出来好像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好好好，对，我的疑问
以前知道不知道，从这一个语句里看着像是你说那个意思。
好的师父，好，我就是这个疑惑。好，谢谢师父。
这咋是疑惑呀、啊、这里面说这么说了咋还会是个疑惑呀、啊、
嗯，是我自己就是不确定吧。
不是你确定的，是这一句话确定的呀、啊、
对，
那是你确定的呀、啊。
不是我的理解，可能是我的理解上可能没理解上。
我还没明白你说的啥意思了。
师父不用理解，我明白了师父。啊，这里头有哈成佛的窍诀里面哈，他找的是在那个问答集里面找的大日经，明白的说要先得道通啊，这里就说了道通就是漏尽通，然后无身通不求自得。可见修法求身通是大错特错的事。这是一个哈，啊，道通就是漏尽通。好，师兄查到的说是真神通是第一得道通，道通就是漏尽通，也说到这儿了，就是心中一点不执着了，什么都不要了，一切烦恼都漏光了，真正的心空净了，发漏尽通。漏尽通是基础，漏尽通打开来就是身足通、宿命通、天眼通、天耳通，这些神通发生出来，那才是真神通。这神通不可求也不可修，修不到。神通是我们自己本性本具的，要打开本性，见到本来，把本性上执着习气消光，自然发挥，那才是真正的神通。师父还有一个问题，还是楞严经里面的。就是说的还是黄色的这个部分，师父他说假如遇到素食中有生气，要用火加热为净食再吃，而不要吃有生气的食。
我不知道生气是啥意思，你问我也不知道生气啥意思
啊、哦，我也就是不知道生气是啥。
我知道你问这个生气是啥意思了，我也不知道，我看到这就也不知道啥叫有生气
啊、哦。知道了师父，我们查，我也查了好像没查到。好的好的师父。
那个师兄你好，
哎，
那个生气那个意思是国号，什么那个苹果的国号啊，还有那个什么号里头，它不是种子吗？它不是可以生根发芽吗？它不可以长成种子吗？不可以长成、
啊、果核是吧？
啊，那个就是生气的意思，生发的功能那个气能。
好嘞，好好好，谢谢师兄。
那个。那个供佛的时候告那个打火机点一把那个果然后再供，一干净了之后点一把，然后就是那个意思。
哦，好的，
就是这么着整。
好好好，谢谢师兄。好，谢谢。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老人传的那个楞严咒心，它不是跟那个传统的好像不是一样的吗？前面有点不太一样，就两句。
哪不一样啊？
就前面那个，多罗雍瓦达达迪亚塔。
哦，怎么了？
对，这个它有什么特别的那个吗？
哎， 那不就是祈福咒语吗？就是那个。
哦，就是。
后面就不是楞严咒里的，就前头那一点不祈福咒语吗？
哦哦，这样子是吧？哦，那这个老人传的那个楞严咒心的话，它是不是比较适合，就相当于是我们在座上直接伸口意的那种打坐一样？
楞严咒心就是打坐修的呀、
啊。打坐修的是吗？
不是吗？你知道老人所传的楞严咒是不是打坐修的吗？是我记错了？你看看这样，看看大家说是不是？是我记错了不是？
应该是，因为我看他传的是手印嘛。然后我是想问一下，就是他跟那个我们现在修行中心的话，我们就是平时如果有一些闲散时间，可以打这个吗？
楞严咒心，你是老人说是干什么用的？你没看呢？老人开示你没有看呢？
我看了，就是翻种子厉害就可以用这个，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说只是念一下，还是说我？
干嘛？你看看，这你不知道他干啥了？
就不是，我是不是不知道他干嘛？就是想问一下他这个方式，就是我们就是可能修心中心不是翻种子比较厉害吗？翻种子厉害的话，就是这个的话就
你不知道啊？
就是去淫欲心最厉害的一个嘛。
就断淫欲的。
对对对，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的话平时用，就是比如说像打坐的话是平时有闲散时间就打个半个小时，这样坐上跟我们修心中心法是完全没有任何冲突是吧？
我听不懂你说的话，也不知道你说的关系都是哪跟哪。
就是我们平时打完心中心，然后另外的时间在多余的时间去打一打这个，
没有这种规定啊！你打上都行了，规定了。
啊，打也可以，不打也可以，就是反正看自己需要是吧？
没这么说话呀，你为什么非要这样说话呀？
因为它属于一种修法吧。因为之前我听他们说，那个一般不是我们修心中心，
老人你有的意思就有，没有的意思你别往上加东西了。我的理解是老人说的就按老人说的办，老人没说的就是咋样都可以。
啊、
你不要加上自己理解的东西，加诸多的限制，你这样不是限制你自己的吗？
啊、
老人都没说你加限制干什么呀？
因为那个视频我倒是没找到过。之前。
反正你看看搁这儿谁知道，告诉你。你问问这里的人不是有90多个人呢、啊。看看谁那里有，告诉你。这里90多个人谁能帮上他，帮帮现在就帮帮他。
我之前只看那个小很小的一个片段，就是那个咒语。
师兄我问一下您有没有那个咒集啊？
你问我他不多余啊。
对对对，师兄有那个咒语集吗您呢？
没有咒语集。
啊，我一会儿把这个说明一会儿拍一下片吧，给您发上来。
嗯。
这个老人这块对他这个是这样说的哈，提示出淫习等其他利益详见楞严经，每天念半小时或108遍，如不接手印从达迪亚塔开始读诵。元音老人传授手印接法有两种，一种手腕相靠，一种手腕不相靠。这是一个提示。其他的他有手印，师兄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既有咒语又有手印呢。
我知道手印。
啊，那你就知道了以后，他就是这个提示，可能你不知道。刚才我念的这个地方是提示。
就是他的仪轨什么的我都不是特别清晰。
他没说仪轨啊师兄。
啊。
就是接上手印。每天念半小时或108遍，如不接手印从达利亚他开始读诵。
哦，
这是提示的部分写的。问，我们灌顶后是否一定每天都坚持修法？答，是的。我们这儿灌顶不是结缘灌顶，而是传法灌顶。所以自己衡量一下，如果没有时间修法，那就不要接受灌顶。修心密可以不磕大头， 也不需念百字铭，因第二印已可消一切业障，心密即是大圆满。有大愿哈，问愿我早日成就，能为师父分担一点利益众生的责任。老人答：有此愿望，护法菩萨自会时时保护你。只穿一条内裤在佛堂打坐是否如法？穿背心可以吗？答：不如法。应穿短袖汗衫，膝盖全部盖好。
睡着了，就是家里人看见我在头上结各种，说他说我在结各种各样的印。
你自己不知道啊？
知道，我在睡觉。
你自己不知道你在结印？我说的是。
我不知道啊，我在睡觉。
你不知道
那
怪你啥呀、啊？不知无罪。
啊？啊，齐老师。
你不知道又能怪上你啊？
哦，就是说这样，没有什么中邪的什么东西吧？
没有什么啥？
不会是中邪啊什么的吧？
中邪？
啊？
我还没听说过了，中邪接手印呢、啊？
我不懂啊，就是所以问老师才。
我不懂啊，没听说过呀、啊。
哦。好吧，那不好意思，我打妄想。好，谢谢齐老师。
我想问，那双盘的时候哪条腿在上为宜啊？好像有说左腿在上，气脉比较顺，是这样吗？
双盘它还有上下分的，
哪个腿在里边、啊，哪个腿在外头，就有这区别吧？应该
双盘哪个
腿、哦、对，有里外的区别，哪有上下的区别？
哦，那就是我看看啊。我先搭左腿，后搭右腿，先搭右腿，后搭左腿，这样对吗？这样合适吗？
都可以，两种都可以。
都可以啊，明白、
哦。
好，
可能真有师兄有这种疑问哈，就或者有这种想法，打坐近两小时时，诵咒千遍，还想继续坐下去，可以不再持咒吗？老人答：坐下去，继续持咒。持咒是消妄念的法宝，需等你妄念不动，妄心不行时，才能自然不念。第六印哈，容易靠在一起的原因是有两个，第一个是你手腕没有靠紧，第二个是警惕性不高，有些昏沉了。腰酸，腰背酸胀，影响打坐，反反复复该怎么办？答：要有耐心，做到气脉通。
就是前大半时间，就是那一坐里面，前一大半时间，就前面的时间妄念很多，妄念很多，然后就比较感觉像那个迷迷糊糊的那种感觉，然后最后估计快到时间的时候，那个时间就感觉就没什么妄念，非常非常清醒。这个是属于正常，
属于正常啊？你怀疑哪不正常啊？
哼，我怀疑我是不是后边没有认真打坐？
那你就认真些，好吗？不要不认真，不需要不，就是克服你自己那个不认真的情绪。
就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属于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
正常，你刚才说了。那有啥事？那正啥正常？我都对于这些就这种疑虑，我都不知道为啥这么多疑虑啊！这么奇怪。
因为我感觉正常来说，一般都是妄念翻种子翻的多的话，妄念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然后后面没什么妄念了，好像。
那就不正常了。
所以我就不知道了。行，
大家都发发言吧。关于他这个思想，我都弄不清楚咋回事。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那行，好好，谢谢老师。
好的，师兄，给你一个建议，说坐上只管持咒，其他一概不管。问：打坐渐觉平淡， 关照绵密些了，只息染很重，仍有走失的时候，是否需加工打坐？老人答：打坐增加定力，确实不畏境迁的要招。修法入座约40分钟后，又背痛，连续打嗝，影响持咒。老人答：又背痛是气脉不通，过后急愈；打嗝是排出废气，使身体内部清净，这是好事，不用医治。
是这样的，就是我以前是坐一段时间就爱打嗝，现在反倒不打了，这是好事啊，这是好的变化吗？
别管它好坏，
不管它好坏，
不要理会过好坏的事。
哦，好，谢谢老师。
好，别在这方面操心，不管它。
老师，我打坐的时候一个半小时或者一个多小时以后，浑身都想动，很不舒服，这是怎么解决？
那你得坚持不动，凭你的毅力坚持。
好的，我知道了，老师。
自学佛后，一直喜看经书，若不看，则有无所适从之感，请问师父如何对治？答：可持咒念佛，可颐养心性，无所事事即是真心显现，已有枯寂感即是忘情，持咒念佛皆是由如来寂灭海。虽持咒念佛，不做持咒念佛想，随你持什么咒念什么佛，皆无不可。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不是说不怕念起就怕觉迟啊，这个觉迟就是念一起了，
念起了发现不了，发现的太晚了，迟不就是晚的意思吗？
嗯，
发现太晚了，
觉迟
发现早马上断掉的，所以不怕念起，就怕发现的晚，一直随着往前走还不知道。
那我们关照就是怎么形容，就是尽量让他在警觉中，还不对，这样好像太做作了。老师，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坐下关照，关照就是没事儿。那要是
没事别关照，没事你关照他干啥呢？是往前起来断掉他就是关照。
那没事关照他干什么？
没事不关照，没事往前也不起，你关照干啥呀？你打那妄想干啥？那关照成了妄想了。
对，是
别多事。
那这个不多事儿，就是没有妄想，没有妄念，这个不多事，这个状态跟我们以前没修行的时候也有这种状态，也有这种时候一样吗？感觉是一回事吗？
没有啥时候啊，你以前没修行的时候，你以为你没妄想啊？你妄想发现不了。
有啊，有妄想，肯定有妄想。我说是以前没有修行的时候是，也有没有妄想的时候，那个时候
不会有妄想，你发现不了，不会没有妄想，不会。
啊，是这样。啊，现在是所谓的关照，我警觉了，知道自己妄想来了，完了说啊，那个断一下。过去以前是就是觉得发呆，那个时候所谓好感觉像是没有妄想，其实他也有妄想，就是没有修行的时候是不是也
发现不了，有妄想发现不了。
没操过
那种心，现在才知道对要断妄想才操这个心呢，以前都不操这个心。
那等于说老师就是说，那等于我们没有修行的时候就从来没有停过妄想，就不会停。
对对，正是那个情况。 听过吗？实际是没有听过。
嗯，那等于包括我们睡觉了都没有停过，睡着了都没有停过。
两回根本没说睡觉的事，现在我没说睡觉的事，说的就不是睡觉时候的事。
嗯，那念起就把觉迟。那有没有人？这不能没有人说，永远都在觉的状态里吧？只能是用状态，我不知道用啥词儿，有没有达到什么？
没有听到过你说这个情况。
达到什么程度能一直都在觉的？
没有这样思维过，没这样想过。你这样想，我要跟不上你的想法。
嗯，不怕念起，就怕觉迟。
齐老师，我心里有个疑问，你说开悟和见性，这是有区别没有？因为我们、
如果在别的地方他们讲述的有区别，他自有他的道理。在我们这儿，就是说，在我们这儿，我们所说的开悟和见性是一回事，同一回事。
为什么我有这个疑问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心中心法。这个有点说法就是根尘陀罗嘛，说是见性了。但是你比方说六祖坛经上，六祖和他那个弟子们对话三言两语，他的哎好悟了，这跟我们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六祖和他的弟子的对话，你把原文引出来我看看。
你比方说慧明禅师，
这并不是你说的这个，并不是六祖坛经的内容。你说这是你对六祖坛经这个内容的误解，我这么认为。所以我要你找出原文来。
你说比方说慧明禅师，
现在你讲的是你对于六祖坛经的误解，你说出来并不是六祖坛经的意思。你要不要也可能是啊，你找出来六祖坛经的原文搁着我看看。
你就说准备一个公案，就说不思善不思恶，便是这个明常坐本来面目，哎他言下大悟，这种状况跟我们这个根尘陀罗啊，这有什么区别还是啥？
那见性都是一回事。
啊，好，
见性不是同一回事吗？见性。
嗯，好的，老师。
哦，齐老师好，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
你好。
就是我六字明打坐大概一周左右了。然后我前三天的时候心比较静，然后脑子里有时候会有那个声响，然后我想应该是在打通气脉，但是后面几天打坐的时候，
不要理会就是了。什么
不用理会
了
就行，
打这妄想干啥呢？最好你不懂得啥叫气脉，这就省事了。你就不知道啥叫气脉，你再也不打这妄想。
哦，好的，谢谢齐老师，我大概明白了，就是有点着相了，其实不用管它就行。
齐老师好，我再问一下这个坐下观照的事情。
哦，你讲吧。
啊，就是这个坐下的话，我觉得就是对经都有念头，没有这个对经的话，就感觉不到。
师兄，您是说有时候看到这个对经的时候，你看不到你起的念头是吧？
在对经的时候能看见念头，在不对经的时候是看不见念头。
那您说
醒的时候能看到念头，不对劲的时候看不到念头。我跟你不一个说，我这样说，起念的时候才有念头，不起念的时候完全就看不见念头，他都没起念你干什么呀？
但是在不起念的情况下，有时候就
不起念能看见念头吗？都没有起念往哪找念头啊？
在不知不觉中又感到在想事情。
你要说有的时候起念也不知道，倒是有起念没感觉到，这种情况是有。
啊，就是在没念头的中间，好像又不知不觉的在想一件事情，但知道的时候已经在想事情上面了。
听不懂他说的啥，谁能听懂？
师傅他说不知不觉，他好像又在想念头，又在想问题，或者就有念头了。但是他可能是发现的就晚了。
啥意思啊？他说不知不觉说啥意思？啥不知不觉啊？
就是有念头他没发现，是不是师兄？
对呀、啊，那叫不知不觉吗？有念头没有发现，算是不知不觉？这哪都这啥概念呢？这是？
那还是发现这小事情呢。
你发现了就很好啊，那没有发现也可能啊。起了念了不发现，这不都大多数人都这样，起念跟念头他不知道，他没发现，他这种情况倒是不少。
啊，这个我就看到这个问题的关键点了，就是小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念头，这就对了。
他说啥？
师傅他说想事情本身就是个念头，他明白了。
想事情那不就当然是了，这你说我会说不是，我会说你想事情不是念头，我不会这么说，我大可能说不是。想事情当然是念头，不可能说他不是啊。我不知道他要表达啥内容就是。
师兄啊。师兄你就问关照哈，那你发现念头就断就行了是吧，你发现不了你也没法断对吧。
这个就是我也在关照，也就是说看的也比较多了，像那如何关照呢，八九十集我都全部都看完了。
我咱先不说别的师兄，咱就说现在哈，你对于关照这个事情哈，就是你现在发现念头了就断，你发现不了的那你也断不了呀，你也没办法。但是你现在刚才不说了，
发现念头不跟念头跑，而不是发现念头就断。
不跟念头跑也一样，对，也可以这么说，师兄，也是不跟念头跑，对。
要断掉。
是曾经教过你，不是把好的念头把这个起转移的念头也断掉。
什么？
就是不能把起转移的这个念头也断掉，你不起转移了吗？
师傅他说的。也不能把起作用的这个念头断掉，要不然
那不就妄念，不需要你断起作用的，没有让你断起作用的，妄念没有用的，断的是妄念，妄念就是没有用的。
那就还不是那一句话，就是不跟着念头跑就行了吗？
不跟啥？
不跟念头跑。
这咋联系的？我听不懂他说到底要说啥，咋联系起来的？好像又弄个什么跑啥哪个哪个，我这不是我一直不能记住他说到底要表达啥意思，我一直弄不明白说啥呀。这是
念气不随啊，就是
念气不随是吧师兄你说的。
这个就是妙用啊，我说的意思就是
念气不随就是妙用。
哦，念气不随就是妙用，这是咋联系到一块儿啊，很奇怪。
这我自己也说不好。
念气不随当然很好，咋都联系妙用了呢？念气不随当然很好啊，怎么来了个妙用又干啥了？
师兄，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坐下观照这个了，哎，您现在观照这个地方，你咋做的？可以跟师傅交流一下。
这个也没什么好说的，那就是，发现这个念头不念不随就行了嘛，不去不舍就行了嘛。
我脑子一直听不懂他说的话。
但是发现这个念头不取不舍。
不取不舍当然这个不取不舍我不知道他咋了。
不是师父。
当然他说的不取不舍是本质上有了，当然对的。但是他联系到不取不舍上了。
是啊，你咋做的
你
要说
是不是这个不取不舍一对上又是又感觉到一个念头跑了这个感觉。反正这个就不好描述。
就是师兄你现在做的时候你还不清晰怎么做，其实就是听你这个语言上是吧，就我发现妄念的时候不知怎么做是吧。
你就根本没听懂我说的什么。
对，说得好，我就是没听懂，我就没也一个是没听清楚，另一个就是没有听懂你说的啥。
反正的第一步不是就发现念头就是直接转吗？第二步就是来说不念不顺，不顺念头走。
还有第二步吗，师兄？
那你说怎么做对？我问魏老师就说是的，这个念头起不念不顺就是正性，就是本来。啊，你现在又说直接断，我就问了直接断，他说是妙用啊，你把妙用也断掉吗？你说我该怎么做？
妄念呀，师兄，刚才不说到妄念了吗？没有用的念头，比如说你在那贪嗔痴，你还跟着他走吗？ 你断掉不就得了吗？你贪嗔痴你不就不往下进行了吗？这不就是关照吗？
那个是谁都知道的。
不是你做了吗？你谁都知道你做到了没有？你是这样做的吗？
但
是你
现
在知道做没做的，
现在你不是说的说断就断的，比如恨一个人的话，有些人恨几年恨一辈子他都在恨，你当下能截断那个吗？
对，我们可能是断不了，他起一百次我们一百零一次断你不就可以了吗？我们是不是就做这个功夫呢？不一定都断掉啊，不一定都断了了，但是我们要做这个功夫。
那你教了，那你还用修法修什么法呢？肯定这一直在做那件事情啊。
对呀。那师兄你还想做什么呀？除了这你还想做什么？
那除了这个就大妄想嘛，再干啥？你说还能干啥？
师兄你关照这个地方清晰了是吧？知道怎么做了是吧？
啊，知道。
如果你还不清晰的话，你可以就是理一下哪一块我还有疑问，那我们还可以接着再问师傅。
这个我也不会表达，也说不清楚，说不清楚不是不说，就自己体会。
要不就这样，师兄，你理一下，然后用文字打在聊天区域也可以。你比如说第一条我有什么疑惑，我第二条有什么疑惑，就比如说语言上我不好说，那我想一想，在文字上我表达一下也行。
好了，谢谢师兄跟齐老师，我下来自己啊慢慢吧。
好，师兄，
我就刚打完那个白座，刚打完白座就有的时候好像不是特别清楚，就是那打坐的标准是，咱们打坐的目的是什么呀？怎么入定啊？入定的那个就是这他如何入定啊？那个入定的标准是什么呀？
没有说入定啊，我那都没有说入定的事儿。你看祖师开始里说打坐的时候，谁看到过入定？祖师讲怎么入定没有吧？在我的印象里我没看到过，也可能祖师讲过我没看到，大家都说说吧。
那我问您，那个您说打坐目的是什么呀？有时候我就迷糊，
我们打坐目的很明确啊。我们那你打坐目的我就不知道了，我们打坐目的就是为了明心见性啊。
你说是见到佛性吗？
明心见性，老人有明确的开始，还用我们在这儿再解释解释啥叫明心见性？应该看老人的著作，你比如看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
嗯，
以老人所说的为准，明心见性，
嗯，
可能在别处的善知识讲见性，也许跟老人讲的不是完全一样，我们所说的见性是以老人所说的为准。
那个您，我问您，您说那个上次我听您讲，您说那个不昧因果和不落因果是怎么回事？我搞不明白。
那有老人可能有专门的开示吧？有没有啊？大家说看有没有？搜索一下看有没有。不昧和不落，老人好像老人有专为了这个不落和不昧，老人有专门的开示，有没有？我印象中是
有，
啊，
我们搜一下啊，我们来搜一下，我来搜一下。
那我印象中好像是有，老人有专门的开始。
有，看看我看看。
不落不昧，这里有专门的开始。
嗯，
专门提到不落和不昧，这个是怎么个不同啊？啥？专门提到过。
那个，我再想问您一下，您说那个如何才能那个完成千座呢？我刚打完百座，我感觉好，这个千座好像
就完成千座了。
啊，
接着打，二人四人接着打。
哦，我感觉好像时间太长，好像没有什么信心是吧？感觉是。
那这个呢，当然不能完成，你都没信心还完成啥啊？这
不是
这信心坚持力得靠这个，你都没有信心，确实你那谁也没有办法，我是没办法。
不是，
你都没信心，我有啥办法呢？我没办法让你完成，
就我想让您给我出个主意，给我那个那什么支支招。我不刚打完百座吗？
这个招，刚才说的就是招，刚才说的就是招。凭你的毅力、坚持力，别想投机取巧，这就是支招。 没有投机取巧，投机取巧不可能的事儿，不可投机取巧不可能靠投机取巧完成结果，不可能，得靠你的自己的毅力、坚持力，凭你的自己的。当然，首先是信心，信心不足还干什么啊？首先得有信心，
嗯，
靠你的毅力，靠你自己坚持，帮不上忙，别人都跟你帮不上忙。
嗯，是，听您说我就有信心了。听您说啊，感觉有力量，要不我自己
那这不可靠，非要是你自己的信心才可靠，这说就有信心了，这很麻烦，都不能依赖别人说，必须建立信心，管你说不说了，我就有信心，必须这样才可以，不是这样，这么过两天又变了。
师兄，我们看一下这个公案，您看到了吗？这个大屏幕这块。
哦，好看了，我以前我看见过。
看过哈，《茶海微澜》里边。
我对以前我看过。
对、
哦，
这里面说了就是这个不昧和不落。
落不昧，老人讲了。
对，这儿相差一字、哦，意境大有死活天渊之别，但在达人份上却无丝毫分别。以佛性天真，一丝不挂，一尘不染，一法不立，因因果果，向甚处去着？此际无有，活从何来？其间还容是非正悟否？这野狐能从不昧处悟去，故甚幸；如能从不落处悟去，则海阔天空，更受一筹。临化去，这后面我们就不说了啊。
嗯，
临化去，
你念我想起来，我以前看过，我看见过，我
感觉说的，感觉说的这个因果，我们讲到因果还是世间法，从世间法。世间所有因果，出世间法，我其实因果也是。
出世间当然有因果，修行是因，成就是果，这就是出世间法的因果呀、啊。世间法的因果是，造业是因，受报是果，这是世间法的因果。
啊，对对对对，老师说的对，对对对。
出世间因果、世间因果都有，都离不开因果，不管世间出世间，都离不开因果。
肖立燕师兄问：不昧因果是啥意思呀？
因果就是没有昧缺因果，不昧因果是啥？
没有昧缺因果。
这样简单的说话吧，在因果上不糊涂，就是在因果这个问题上不糊涂，这就是不昧因果。
对，这
昧当成糊涂点吧。
对对对对，这
昧当成糊涂点好理解一点。
对对对，乔师兄明白了吗？好好好，好明白了。马师兄，你有问题吗？可以再接着说。
这段文字说是佛性天真，一丝不挂，一尘不染，一发不立，因因果果，与甚处着？意思他说这个因果，你也不要着这个因果，就是不昧因果的意思。他的意思说是，在这个天真佛性中，
念这个呢是。
我就念的这段文字嘛，四季无忧，祸从何来，是吧？他就是老人家说的，他意思说这个佛性天真，在这个佛性天真的佛性里面，就是一尘不染，一丝不挂，一发不离，因因果果，又想何来？他就说这个意思的。我的意思也是刚才说，如是言，我们讲因果啊，做善有善报啊，做恶有恶报，但是在佛性天真佛性里面。其实都是空的，都是这个从这个文字说吧，就说都是空的，什么因因果果，这是啊，但是在这个世间法里的，你能行善得善果的，是吧？这是在这个里边，我们还是要有因果的，我是这方理解的。
师兄，我问您，就是这个空的就没有因果了吗？
空。不是因果也不着的意思，你说你思路是假象，活是假象，什么他意思说分个出世间法、如是间法，佛性天真一丝不挂的东西，你再谈因果，我们谈因果就从如是间法上谈这个因果，因因果果了，这是存在的，这是现象界是存在这个因果的，就是这个我理解的是这个意思。
好，师兄，
他说这个话我没有听，不是太明白，没有听明白。
师兄可以再描述一下。
没事，我一叫我自己说，我也可能他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听不明白的责任可能在我这儿，让我自己再多学习学习，多看看吧。也可能他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哦，这是我的一个主观的概念吧，我看看这多话，我随便我说这些。
对，就师兄的认识哈。
啊，我回去我也再下去研究研究。参悟参悟老师这个老人这段话。